不去，但是不要再有的意思。我自己觉得主耶稣不是怕十字架的苦，你知道我们的一代以来的许多寻道者，在他们真正寻道的时候，他一点没有苦啊，哪里有谁的同在？但是主耶稣为什么有这样祷告呢？那就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和神分离过。当他担待我们罪的时候，信仰离开他，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啊！父子圣灵一直是在一起的，没有分离过，就是他担待我们罪的时候，神一起的。所以主耶稣在克西玛利亚祷告，不是人所那个痛怕死，不是这个，连我们一个寻道者都不怕死啊！主耶稣怕死吗？不是的，乃是一个神要离开他，所以他在这里说：“我的父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开我？”他这里不是说我的父啊，他说我的神啊，为什么会是神啊？因为他是担待我们的罪，公义的神离弃他们，因为我们罪在他们，我们的罪没在他们身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在这里至少要把这几件事情弄清楚了。第一个，主耶稣的十字架上是六个钟头，后三个钟头天地都黑暗了，因为神的审判在他身上。在他临终气的时候，他就喊叫了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因为神从来没有离弃他，现在离弃他啊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罪归在他身上。”主耶稣这一个死，这一个死是非常特殊的死。你看啊，第三十七节，就是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七。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对面站着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，就说：“这人真是神的儿子。”啊，主耶稣面对众头断气了。为什么我们要说百夫长要说这个稀奇？这个稀奇，因为啊，我们还往底下读一点，四十二点。到了晚上，因为这是预备日，就是安息日的前一日，有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，他是尊贵的义士，也是等候神国的，他放胆进去求见比拉多。他是个义士，就是预言的意思，就是我们今天这些预言的意思，就是很有名的。他去求比拉多，求耶稣的身体，是是是是。比拉多诧异，耶稣已经死了，并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求不求。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，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。一般的人六个钟头不会死的，钉在十字架上六个钟头不会死啊！而且到了晚上，还有的人不会死啊！不会死的啊！那么所以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有的人的骨头都要被打断了，因为他太太跑了。你看，我们读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，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一节，犹太人因这日是预备日，又因那安息日是个大日，就求比拉多叫人打断他们的腿，把他们拿去，因为安息日他们不能挂在十字架上的。所以现在天气晚了，为什么要打断他的腿啊？因为人只是钉十字架吗？他可能还没有死啊。如果腿不打断，他爬起来他就跑了，懂不懂这意思啊？就一定要把腿给他打断了。所以你看，现在的你是兵丁来把头一个人腿并与耶稣同定，第二个人腿都打断了，只是来到耶稣那里见他已经死了，就不打断他的腿。你看到没有？那个人还没有死啊，没有断气啊，主耶稣已经断气了啊。所以到了晚上，这个人就求比拉多要主耶稣身体的，比拉多的差异，但是他死没死啊？可能还在十字架上啊。这个人白夫长，白夫长的话已经断气了啊。 在日常的菜里，这种就这么样就断气了，寒凉中就断气了。啊，可能这些强盗在上面不是这样，还没断气，他还想到家里的人，还想到很多事情，跟不啊，或者还要在那里说什么话，或者还有夫妻，还没断，这就是断气，这是对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同。那么我们还可以把马太福音啊，27章我们读一读。59，马太福音27章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，这样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了两半。地也滚动，岩石也分裂，坟墓也开了，一岁圣徒的身体都有起来的。当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白部长和一群看守耶稣的人，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：“这真是神的儿子！”你看到没有？主耶稣出生，有三个博士，有牧羊人。他们看见这是什么儿子，主耶稣死了也让人看见这是什么儿子，主耶稣这一生在地上都让人看见他是什么儿子，但是很多人也不认识他是什么儿子，因为他们就认识他是梦想的儿子，你看都是这样。所以今天也有很多人啊，都不相信主耶稣是什么儿子啊，他们不接受主啊，只有我们这些相信的人，我们才知道这个是真是神的儿子。这里有一点，就是马太福音27章的51节，虽然店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了两半，这个不想我们很多人都知道，店里啊是分四圣所和圣所，中间有一个幔子，有的人四圣所是神住的地方，人不能进去的。在主耶稣钉十字架，主耶稣一死，主耶稣身体一裂开，这个幔子就裂开，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就是说我们人可以到神的面前去，人还很活好啊，我们和神的交通，人可以进到神里面去，和神联合起来，那么就是从圣所，我们和至圣所中间一起通了啊，就是幔子裂开。幔子就是把它割开的，啊，感谢神，主耶稣的死就把使我们和神和好了，啊，这是圣经里在说的。好，我想啊，我们现在把主耶稣钉十字架他死这个情况，我们把它读清楚了，啊，6个钟头，前面是怎样，后面是怎样，最后他的骨头没有打断。因为他第6个钟头就死了，寒冷死了，所以他们就不打断他的骨头，而且到晚上他就埋到财主的坟墓里头去了，这些都是按照字面上意念啊，字面上意念。好，现在我们说，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的后面10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年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手中必成功，延长年日就是复活，延长年日就是复活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在他必在他手中成功，就是耶和华的旨意，他就行耶和华的旨意，神要他做的事情他都把它做完了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。有许多人认识我的逆徒的称为义，那我们都是认识他是因信称义啊，我们都因信称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业，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啊。那么主耶稣啊，啊，我们读一读这个这个新约的腓立比书，第2章， 无解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为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去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借人的样子，使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却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了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以耶稣的名，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他是这么至高了，这是我们以赛亚书53章这里说。啊，他要与他是他以伟大的成分，以强盛的军风如物。啊，这个强盛的是谁？那是指着撒旦来讲。奴物是什么？奴物就是我们这些人啊。我们本来是在撒旦的权势下，所以说把我们掳回来了。啊，这么这个奴物啊，把我们掳回来。因他将命群岛，这个命的原文是魂字，魂命群岛。以至于死，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。你看，他就强调对在一起了，就是罪犯之中。这就是按照字面上的意念，他却占到多人的罪，因为罪犯代求，因为罪犯代求。接下来我们还要读一点圣经，就是关于主耶稣第十字架的事情。我在我们读一读这个路加福音。第23章39节，那同定的两个犯人有一个讥笑他说：“你不是基督吗？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。”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说：“你既是验证。”我实在告诉你，今日你要听我什么人。这里你看啊，主耶稣当晚是在哪里啊？在六月，对不对？在六月。那么我们就看下面46节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。”说了这话，基督降临。这里记载主耶稣说：“把他的灵魂交在神的手里。”你注意，请你注意一下，这个原文里头没有魂字，是灵。所以主耶稣在死的时候，他的灵是交给神了，灵交给神，但是他的魂从圣经里面来看是在末日里的，他的身体就在分末里，连那个强盗的魂也要在末日。这样来看，好像这个地方啊，灵是在神的手里。特别我们在读这个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第19章30节，约翰福音19章30节，耶稣成了那数就是成了，并低下头将灵交付神了。灵到神那里去，魂在那里，身体在他那里。你圣经里一直把我们这个人分成三部分，灵魂体三部分，看来去处都是不同的， 或者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，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，第五十九节，他们正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蒂凡妇女主和全子耶稣接受我的灵，没有分字，也跪下大声喊着说：“主啊，不要将罪归于他们。”说了这话就睡了。扫罗也喜悦他被害。看来我们这个人，灵魂体，应该是三个不同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再读一次圣经的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，第二十三节，《帖撒罗尼迦前书》第五章二十三节。但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，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。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有灵有魂有身子，灵魂身子啊，五章，这刚才你叫前书五章二十三节啊，愿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，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身体。因为灵为什么到神那里去？我相信一件事情，就是灵啊和神，神就是灵，我们的灵是从神来的，所以我们一个人死的时候，灵是到神那里去，我们的魂要到肉里，我们的身体是在神那里，有的人也是身体就被烧了火葬了，但是不要紧，因为我们这个身体要改变的，在主再来的时候，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们的身体要变化，就像主的身体一样。好，感谢神。但是我们今天呢，就交通到这里，今天的分量比较重多一点，好不好？如果你们需要再听一听，我们还可以把这录音带啊，你们再听一听。好的，我们现在祷告。我们的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虽然是神的儿子，但是为着我们的罪，你来穿上了这一个血肉之体，你甘心到地上来，你谦卑一个自己，你成为人的样式，你为了顺服神，为了拯救我们，你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成为一个罪犯。我们主，我们感谢你，那是因为你的死我们得了拯救，那是因为你的死我们的罪得到赦免，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我们本应该在你的面前，我们应该跟随你走前面的道路，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这一生都奉献在你的手里，我们应该把我这个人的性情经过你圣灵的工作我们改变。但是我们的主，我们今天是何等的不配，我们何等的不够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把我们自己再一次的交在你的手里。我们的主，我们求你借着以赛亚书，你对我们说话，借着你圣经的话语，你启示我们，让我们看见我们今后我们应该走的道路，乃是应该明白你的旨意，乃是应该做一个顺服你的人。主啊，怜悯我们，因为我们这边实在是不配，实在是不够，但愿你的话能够不断地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如果不是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工作，不是生命在那里经常提醒我们，我们这个人是常常远离你的人。主啊，求你经常对我们说话，每一天对我们说话，每一个时候对我们说话。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不要复活。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早晨你聚集我们在你的面前，我们的主，我们把这个时间我们仰望在你的手里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知道在你那里是满有恩典和怜悯，
主啊，你把我们从许多俗世的事情里头把我们分别出来，让我们在这个时候能够一同来读你的话语。我们就求你祝福这个时间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求你借着你的圣灵打开我们里面的心门，让我们能够接你的话语进到我们里面。主啊，用你的血洁净我们，赦免我们所有的亏欠。但是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，让我们都在这里能够听见你的旨意，能够听见你让我们走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带领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今天我们还要继续读以赛亚书，我们上一次是读到53章，今天我们要读54、55、56，要读三章。好，那么现在呢，就请中文姊妹读。
54章，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，又是荒凉的城里有人居住。不要惧怕，因你必不至蒙羞，也不要报愧，因你必不至受辱。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。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必称为全地之神。耶和华造你，如照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，就是幼年所娶被弃的妻，这是你神所说的。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。我的怒气仗义，顷刻之间向你掩面，却要永远的慈爱连续你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所说的。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你这受困苦被风操荡不得安慰的人呐、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，以红玉造你的城门，以宝石造你侧围的边界。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，你必因公义得坚立，必远离欺压不知害怕，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以后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，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，吹嘘叹口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，残害人形毁灭的也是我所造，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，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
谢谢你。上一次我们读到最后是读到53章，53章是说到主耶稣预言主耶稣在地上的情况，在地上的情况就是主耶稣要被人弃绝，要被卖，要钉十字架，最后要死在十字架上，然后他要复活啊，复活，这是53章的预言。今天54章第一节这里就告诉我们，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，你这未曾经过产难的要发声歌唱，扬声欢呼，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么这一句话的重点就是，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就是说到后代了，后代了。那么按我们肉体来讲，要有儿女一定要怀孕，一定要经过产难， 我们这里不进入怀孕，不进入产难而生出儿女来，所以这一个就不是按我们肉体的看法，这个就是指着上一次啊第五十三节，我们这里上次读过了第十一节，五十三章的十一节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并心意满足。有许多人也认识我的义父的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业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有许多人啊，因为认识义父自己的主耶稣，就被称为义了。就有很多人啊，那么这里告诉我们，这些很多人就是五十四章第一节的这里所说的，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。这个就是一表教会，一表教会。这个一表教会就是说，教会的儿女，这些教会的儿女从哪里来？不是经过人的怀孕、人的生养来的。这个教会是因为主耶稣的十字架，他的生命释放出来，好吧，许多人就得到他的生命了，那么人就很多了。第二节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。帐幕是我们居住的地方，以色列人啊，他们的祖先都是住在帐篷里面，帐篷里面，亚伯拉罕是住在帐篷里面，是住在帐篷。这里就是说他的帐篷要扩大，也就是说有许多人，他的后裔要许多。你看第三节，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，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。啊，后裔是很多了，很多国都要成为他的后裔了，得到他的后裔。那么这一个也就是说，主耶稣在地上得到的这个教会是在许多国里面都有他的儿女啊，都有他的儿女。就是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，荒凉在圣经里头都是指着撒旦的权势，都是指着神的审判。那么现在啊，所有荒凉的城邑原来是在握在撒旦手下的啊，现在啊都有人居住了，就人太多了啊，人多了，所以不怀孕不生养的他的儿女很多。第四节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一不自蒙羞，也不要报愧，因为你必不自受辱，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。这一段是指着以色列人讲的，以色列人讲的。因为以色列人啊，他们曾经受辱，他们幼年有羞愧。这个幼年呢，是指着以色列这个民族，他们离弃神，他们拜偶像，神就审判他们。所以但是现在呢，我们知道这里是说到是耶稣的拯救了，就让他们把过去的都忘记了，他们被掳到外邦去是受羞辱的。所以现在就说第四节，不要惧怕，因为你必不至蒙羞，也不要报愧，因为你必不至受辱，你别忘记幼年的羞愧，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。啊，这是指的以色列人。什么叫做寡居呢？因为他主神是他们的丈夫啊，他们离弃了自己的丈夫，所以他们不到外邦去了，不到外邦去了。第五节，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，万念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，他被称为全地之神。这里对以色列人讲，就是神要拯救他们，神要拯救他们。他们原来被掳到外邦去，神要把他们拯救回来，这是一方面的拯救。第二方面的拯救，那个预言的指的就是主耶稣要降临， 神自己掉到地上来，穿上人的衣服，肉身的衣服，要拯救他们，要把生命要给他们。那这是第二预言的另外一方面的拯救。第六节，耶和华召你乌撒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啊，因为他们离弃了神，神就召他，就是幼年所惧被弃的妻，就比方好像是幼年神就召他，然后啊他离弃了神，这是女生说的，我离弃你不过片时，就要是大恩将你收回。所以离弃他是因为他们的罪，现在神要施大恩把他们救回，这里也是指着基督讲的，要这个基督把他们收回来。第八节，我的怒气仗于顷刻之间向你湮灭，却要以永远的慈爱怜恤你，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。这里告诉他以色列人有一个永远的慈爱。什么叫永远的慈爱？这个慈爱就是不变的，不会改变的。过去曾经他经过神怒气的审判，顷刻之间神就向他湮灭，不看他，等他去被掳啊，等他受很多的审判，在痛苦里面。但是现在神就要慈爱，永远的慈爱来怜恤他。这个永远的慈爱，那就是说只有主耶稣，就是基督，才能给他一个永远的慈爱，永远的慈爱。下面就是第九节，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，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，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第十节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挪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月也不迁移，这是怜恤你的耶和华说的。这里特别提到一件事情，第十节，我平安的月也不迁移，那就是说神要和以色列人离一个月，这一个月叫做平安的月。这里特别把挪亚的洪水提出来，我们知道神啊给人立了很多次的月，神和亚伯拉罕也立了月，给挪亚也立了月，神和大卫也立了月，和所罗门也立了月，很多月。但是这里是没有提起那些月，只提了一个月，就是挪亚的月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啊，我们就要读一读创世纪第九章。开始读，神晓谕挪亚和他的儿子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圣书走兽，但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，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裂解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十二节，神说，所以你们比你们这里的各种货物所立的月是有记号的，我把红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作我与地立月的记号了。十四节，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红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货物所立的月，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十六节，红壁现在云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的和物所立的永月啊，这也是一个永远的月，永月。十七节，神对挪亚说，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之物立月的记号呀。我们知道在创世纪告诉我们，因为人罪的缘故，曾经有一次洪水 把整个地上的人还有活物都淹没。但是神就让挪亚做了一个方舟，就把所有地上的愿意进方舟的人，愿意得救的人，包括圣所，包括走兽、飞鸟，都带到方舟里面去，然后这些就得救了。进方舟的得救了，没有进方舟的就被受审判，淹死了。但是经过这一次以后，神就向所有的活物，神所造的地上的这些血肉的活物，神就给他们立了一个月。这个月就是说，从此以后神不再用洪水来毁灭这个地，神就立了这个一个月。那么这个月叫做永远的月，神立这个月有一个记号是摆在天上的，这个就叫做红啊，摆在红。那么有的人就觉得说，你们这个基督徒有些迷信，这个红嘛是很科学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下了雨以后啊，很自然的太阳光一照，那么这个红啊，它就在天上有红啊。你们这些人，这是圣经的迷信。我们来看，一点都不迷信。你知道为什么有一个红是要摆在那里？红的形成就是空气中的水珠，空气中的水珠经过太阳的照射，就出现了折射，把太阳光，我们知道太阳是七种颜色形成的，就把太阳光经过它以后就经过折射，就把七种颜色给它分散出来，分散出来，分散出来，于是这个光就不，我们看见的就不是白色的这个光了，一看见就是七种颜色的光。那么在天上啊，就形成一个红，这个里面很有属灵的意思。你知道圣经里一直告诉我们，主耶稣说我就是光，神就说他就是光。那么现在这个光啊，神的光啊，是很严肃的，很严厉的。我想这个太阳光是非常厉害，今天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站在太阳下面用眼睛去看太阳，哪一个敢看？不敢。有的人就是因为打赌啊，两个人打赌，你能够看太阳几分钟我就给你多少钱，他就去看，等他把太阳看完了以后，他的眼睛就失明了，前额失明了。因为我们人不能够面对光，光是代表什么意思啊？神说我就是光，不能够面对它。现在唯一的我们能够看的光就是红，因为这个红啊不再是那么强的光了，审判的光了，它已经变成七种颜色，而且非常美丽。这就告诉我们，神的审判乃是经过了折射，经过了折射了。折射的意思就是代表十字架，代表十字架。所以神是光，是严厉的，是公义的。这个审判因为经过了折射，经过了折射，水的折射。我们知道水这一个在圣经里头一直是代表生命的意思，一直代表生命。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钉用枪刺他的肋旁，就有血与水流出来，水是代表生命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，主耶稣给撒玛利亚妇人说话的时候，就告诉他主耶稣说，我有活水。活字这个意思在原文就是生命的水，我有生命的水，水是代表生命的意思。所以经过生命的折射，这个生命，神的光经过了生命的折射，那就是说经过十字架出来的就是可爱的光了。我们都能面对这个红，但是我们不能看太阳，没有一个人敢看太阳，但是都能看红。所以下了雨以后，你看见天上的红，我们都觉得很美丽，但是我们不知道这里原来还有一个月在那， 神进了一个月，那这个月就告诉我们，神一看见这个红，神就知道了，神就启示了，不再用水来毁灭这个地。我们看见这个红，我们也看见了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就是神的恩典，本来是我们别人看见那个公义的神，现在我们却看得见经过十字架生命的破碎出来的这个光变成红了，我们都能面对，可爱的。好，那么这一个就是神的救赎，我们一看见这个红，我们就看见神的恩典，就看见神的月，这个月没有条件的。神并不是说你们地上的人，你们从现在起不要犯罪，你们要听我的话，你们不要拜偶像，你们要照着我的话去做，那么这个地就不被洪水淹没。神不是没有这个条件，神这个没有条件，所以神定的这个月是没有条件的月，神就是白白的给我们，白白的给我们啊，白白的给我们。好，所以为什么神在这里说到以挪亚的这个月，那就是说这个月是一个是白白的给你们的，不附带任何条件，第二个这个月是永远的，所以这个是永月，永月。好，现在我们又回过头来读五十四章，以赛亚书的五十四章第九节，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，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这里没有条件的，这是神现在给他们定了一个月，以色列人定了一个月，这个月是没有条件的，是启示定的啊，就像挪亚这个洪水一样的，没有条件，不是说你要改好了啊，那么我就赦免你。我们有的时候跟人传福音啊，一传福音他就说，哎呀，我知道你们这个基督教跟宗教一样，就是劝人为善嘛，你要劝人做好，那么我就说，我说你误会了，我绝对不劝你为善。啊，这是你们基督教为什么不劝人为善呢？啊，人家说是劝人为善，我说我不是劝你不为善，我告诉你，我说你为不好善，为不了善。他说怎么为不了善？我问他，我说你会不会讲谎话？他承认，他说我会讲谎话。我说你回去试一试，从明天你下个决心，从明天起不讲谎话。我说我们试一试，一个星期我们见面，看你能不能够改好。有的人发脾气，看见他的孩子不听话就发脾气，发脾气就要打啊，就要骂他。那么我说你看你这个脾气能不能够改，就是看到你小孩不听话呢，你看你不改，你就不打他啊，能不能够改你这个脾气，你试一个星期。我说让你去试一试，结果没有一个人在一个星期里头他不说一句谎话啊，不说一句谎话。我们这些谎话是每一个人天天都要讲，很多时候都要讲啊，很多时候要讲，有的时候要骗孩子，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有的人就问我，他说你看蒋弟兄好像我这个孩子不骗骗他，好像就顺着他，我怎么办，他要这样要那样，我只有骗一骗他，那么哦，他就想通了，就不用我要了。那么我骗的时候就要给他说一句谎话，告诉他啊，他是没有这个东西，或者买不到这个东西，怎么样，要骗他。有一个人啊，是在广州来，他到这里来以后啊，他就对我说，他说你陪我去，我孩子要买一双波鞋，什么牌的，什么样式的，连图都带来了。那么我就陪他去走走走，结果问到了这个孩子1000多一双，他父亲这个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，要给孩子买双，他说他非买这个不可，怎么办？他说不要紧，我给他买一个几百块的一双，回去我就告诉他你没有买到这个东西，没有，你看 这个很自然了、啊。他回去告了儿子，我们没有找到这个东西，到处找找不到，实际上是找到了，他不愿意买，不能买。那么他一定要说一个谎话，真的。那么像我们这个人啊，所以我就告诉他，我说圣经里从来没有说要我们改好，因为你改不好。我们这个基督徒毕业的经验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改好了信耶稣，或者是耶稣劝我们改，没有这一个。乃是说我们改不好，我们才需要耶稣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说要给我们一个生命，这里定了一个条约的啊。等我们往下面读，这里一个月。啊，神给我们一个月，这个月，刚刚我们说这个月，很诺亚定的这个月是给全地上的人和动物定了一个月，用血肉的定的月，神给他定月。那么现在我们住的这个九节是给以色列人神定了一个月，啊，定了一个什么月呢？啊，就是我也照样起誓，不再向你发怒，也不斥责你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神不因为他们有罪的缘故而审判他们，神不因为罪而审判他们。第四节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。我想大山和小山就是在地上，在地理上是一个不可以挪动的东西。我们中国有一个古话叫做愚公移山啊，那么是不是真正有一个愚公把这个山移掉？我想这只是一个预言，就是你有你只要有恒心啊，把难处可以出去。但是真正一个山，大山小山，人要把它除掉不行的。你看我们这个香港地铁啊，有那么多山洞，他没有说我把这个山铲平。即使山都可以移动，但是我的慈爱都不离开你啊！这就是起了一个誓了。你看，这是起誓啊。第九节，我怎样起誓，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，我也照样起誓，不再想他。这是神起誓了、啊，绝对不会我的慈爱离开你。所以下面就讲，我平安的月也不迁移。这里有一个月。这个平安的月也不迁移，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啊。这里有个月叫做平安的月，这就是平安啊，要给我们平安，不是给我们审判。好，十一节，你的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呐、啊，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天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又以红宝石操你的女墙，以红玉操你的城门，以宝石操你四围的边界。这里说到你是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，这些话是对一种人讲的，这一种人一定他自己有一个感觉，我是困苦的，我是被风吹来飘荡，我是没有安慰的人，没有平安的人，没有安慰的人。如果我们是这个人，你觉得我们是有困苦的，我有很多的难处生活里头，我好像被风飘荡，不能得到安慰的人，我是没有安慰的人，怎么办？神就专门对这些需要得到安慰的人、困苦的人，神告诉我们，他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，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。彩色就是我们能够看见的颜色，美丽的颜色，彩色啊，就像那个红一样的啊，不是我们不能看见的光，而是我们能够看见的各种美丽的颜色。这里就提到两种颜色，一个以蓝天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，蓝色我们知道，我们读过出埃及记是代表天的颜色，属天的颜色。如果 有一个人他是有困苦，有一个人是得不到安慰的。当然困苦得不到安慰是他自己心里的事情，别人不知道，他知道自己心里的事情，这是别人不知道。如果是这种人，那么你只要到神的面前去，神就有把属天的宝石带给你，把属天的宝石带给你。石宝石的意思就是坚定的意思，不变的意思，不会改变的。十二姐又有红宝石唱你的女强，就是你周围的围墙是以红宝石做的，那是红颜色的，这是代表救赎，神要拯救你，用属天的来拯救你啊。红色是代表拯救，以红玉唱你的城门，不但你的墙是红色的，连你的城门都是红色的，这是代表拯救的意思。我们知道红是代表血的颜色，血就是代表拯救的意思。你保持照你四围的边界，就是你这个城的周围，你所有的边界围着你这个城的边界，我们都用宝石来给你做。十三节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，就是你的后裔啊，就是在54章啊第一节那里开始说的，没有丈夫的必有丈夫的儿女更多，你的后裔，这些后裔啊一定要受耶和华的教训，他们要想大享平安。14节，你必因公义的建立必远离欺压，不知害怕，你必远离惊吓，惊吓必不临近你。一个属神的人，一个属神的人，第一个他不受任何的欺压，第二个没有任何的惊吓可以吓得他，没有惧怕，没有欺压。为什么呢？啊，因为神要保护他。15节，既或有人拒绝，却不由于我，就是不是神要借着人来审判他，凡拒绝攻击你的，必因你跌倒。如果有人来欺压你，有人来惊吓你，就是因为神的保护，这些惊吓你的人都要扑倒在你的面前。那就是这就是神的应许啊，应许啊，应许。如果我们到他的面前去，我们这些困苦得到安慰的人，神就在那里要保护我，使我们脱去所有的欺压，使我们脱离那个攻击我们的人，脱离惊吓啊，恐怕的事情，惊吓的事情，他不领导我们。16节到17节，这里就是说，那些有欺压你的人，比方他是用器械啊，或者刀枪，他用这些来欺压你，或者要来残害你，但是神就说，这个铁匠啊，也是我所造的。啊，神是全能的神，神就要管住这个铁匠，神要管住他。而且17节，如果要攻击你，他造成的这些器械、弓箭、刀枪，也不能够用。就是在审判时兴起，他用舌头来攻击你，啊，舌头攻击你，你必定他为有罪。就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，是他们从我父。从我所得的义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因为耶和华称你为义，就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审判你啊，不可以来审判你，因为神已经安慰了你，神已经拯救了你，使你脱离这些人的残害和惊恐，而且神称你为义，这些人就不能够欺压你，来惊用惊吓来吓，来惊吓你，
就不可能了。那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与你同在，神保护你。好，所以我想在今天这一章里头，五十四章里头，这里特别提到一个第八节，就要以永远的慈爱联系你。在这里头啊，神就提到要有爱，慈爱，那么也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红出来的那七种颜色，那是表示我们能够接受的啊，那是爱。这也提到一个月了，一个平安的月，第四节，我平安的月也不迁移。因为下面这一章啊，我们还要提到这个月的问题，啊，还要在读好几处的圣经，要提到月的问题。我平安的月也不迁移。一个是有慈爱，一个他的月，这个月是永远不改变的，是发誓起的。那么我们到他面前的人，他就带我们有属天的救赎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别的人也不能来攻击我们。这样的话好像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话是对我们基督徒讲的，基督徒讲的。因为这一个月是个永远平安的月，是经过主耶稣把这个月赐给我们，啊，到五十五章啊，我们还要继续来说这个月，好不好？我们先读五十四章，我们先读到这里，请我们现在我们读五十五章。
第五十五章，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的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和奶。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那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，我已立他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你素不认识的国民，你也必召来；素不认识你的国民，也必向你奔跑，都因耶和华你的神以色列的圣者，因为他已经荣耀你。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将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，归向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必怜恤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行赦免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。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雨雪从天而降，并不返回，却滋润地土，使地上发芽结实，使撒种的有种，使要吃的有粮。我口所出的话也必如此，绝不突然返回，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，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必然亨通。你们必欢欢喜喜而出来，平平安安蒙引导，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发声歌唱，田野的树木也都开展，松树长出代替荆棘，干石榴长出代替吉利，这要为耶和华留名，作为永远的证据，不能减除。
第五十五章是第一节，就是接着前面所说的。前面我们讲了第十一节，就是四章十一节，一个受困苦、悲风飘荡、不得安慰的人就是有困苦啊、飘荡、没有安慰的人，要怎么办呢？就是要我们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五十五章第一节是说，你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，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，你们都来买了吃，不用银钱，不用价值，也来买酒喝来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一切干渴的都可以到水这里来。什么叫干渴？我们知道，当我们啊，就是走路很热，天气很热的时候，口很干的时候，
我们就希望喝一杯水，就要到水塘里去。那么一个人如果他不干渴，他就不需要水，不需要水。这里告诉我们，一些干渴的都当救济水呢。那么就是要问我们自己，我觉得我到底干不干渴，干不干渴。只有干渴的人他才需要水。什么叫做干渴的人呢？那就是54章的11节，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这种人，他里面感觉到很难，很难，他这个需要水啊。我们在这里说水啊，刚才我们讲了，在圣经里是指着生命讲的，指着生命讲的。以前没有生命的人，你需要水，你感觉你需要啊，你是干渴的。这些水是不用银钱来买，不要钱的。你买它，但是不要钱；你买它，不要价值。你只要来，就买得到。你看，不要钱都可以买，那么这个买就叫恩典了，就白白给你的恩典了。哈、啊，你到哪里去？可以买酒，可以买奶，到哪里去买呢？今天我们出去买一桶奶粉，也该要钱了。假如今天那个商店里说不要钱，你们来买就行了。那么你就可以包回家去，那么这个就是他送给你了，这个不要钱嘛，不要代价就送给你了，那么这个就是送给你的，就是恩典了，白白的给你了。所以这里神就告诉我们，神在这里有一个白白的恩典，是不要我们花什么代价的，就送给我们。这个就是神给我们定的一个约，白白的给的恩典，是白白给的。第二点，你们为何花钱买了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，买了不使人饱足的呢？因为我们平常买的东西都是使人不能饱足，即使饱足也是一个短时间。我们一个人早上吃了早饭，到中午就饿了，中午又得吃中饭，到晚上又得吃早饭，第二天早上起来又要吃。就是我们吃的这些食物，我们劳碌的钱买的这些食物，不能到永远的，吃了只是暂时的啊。所以我们这个三个星期六我们在这里读圣经啊，就在约翰福音第6章，那就是说有一个永远的食物，天上的粮，生命的粮，吃了人就永远不饿的啊，也永远不渴的。那个粮是什么？这意思说它就是生命的粮，生命的粮，那就是不可。我想我们今天啊，应该说很多世界上的人都是非常渴的，都是很渴。渴的意思是什么意思？没有满足，他是没有满足啊，没有满足，一直不满足，一直不满足。好，这是饥渴的表现，渴的表现。但是人还没有看见，这个就叫饥渴。没有看见这个叫饥渴，不能满足他，一切不能满足他。所以如果我们得到主耶稣这个生命以后，你就觉得你满足啊，你就觉得你有满足了，有喜乐了。我们不管吃什么东西，买什么好的贵重的东西，吃了以后都不会满足。我这一次吃一个，假如我们吃花1000块钱吃一家酒席，可能下一次你觉得说我还要吃另外一家，那家是1500块一席，吃了1500的，你说我还想吃2000的，你看你永远没有满足。我们穿衣服也是一样，你没有满足。我们住房子也是一样，所以有人告诉我，他说这个做小买小汽车是有瘾的。什么叫有瘾啊？这个开看到那个新款出来了，啊。或者哎，就想买一个那一个，买搭一下，来看一看。那那个用了以后，又过一个，又还有不同的，就成了一个有瘾了。为什么有瘾呢？就是他没有满足，不会饱足的。我们一个人在世界上永远不会饱足的，就是饥渴或者叫干渴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水啊。所以主要是说，喝这个井里的水还要渴。
只有我的水是永远不渴，所以那个叫做生命的水。啊，我们需要有另外一个生命的供应。好，这里下面告诉我们，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到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这里就是提到那个永远的生命的粮，永远生命的粮啊，那就是吃了就丰收了。或者因为星期六我们很有些人没有来，或者我们把这个约翰福音啊第六章我们读一读。第三十二节，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二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赐给你们的，乃是我父降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们。因为神的粮就是那从天上降下来，是生命给世界的。”但是自己他们说：“主啊，曾将这粮赐给我们。”耶稣说：“我就是生命的粮，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，信我的永远不渴。”一定不饿，永远不渴。我想我们一个基督徒，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有这一种的感觉了，不饿我也不渴啊，不饿也不渴。这个就是生命的粮，是神要赐给我们。那么如果我不是一个感觉到干渴的人，我就不会来要求这个粮。只有我感觉到我一直是干渴的啊，我就需要这个粮，我需要这个水啊，我就会到主耶稣的面前去，到神的面前去。所以今天我们在读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二节，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，用劳碌得来的，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？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，就能吃到美物，得享肥甘，心中喜乐。这里有一个就是要留意听我的话，要听什么话？现在许多人听不进神的话，就是要听什么话？你听神的话，你就知道这里有一个白白的恩典，有一个救恩，有一个粮食。这个粮，这个水，你吃了你就不饿，你永远不渴。神的话一直在那里招呼我们，要我们听。昨天我听一个，不是昨天前天呢，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就说了一个见证，说一个见证。有一个基督徒，七十多岁，好像他吃这个东西啊，吃什么东西，他没有很多选择。就有人就劝他，也有很好的基督徒啊，也劝他，就是你年龄七十几岁了，八十岁了，你还是去查一查你这个胆固醇呐、高不高？查查胆固醇，查查你这个血管有没有硬化呀、他说：“我不去查，不去查。”为什么他不去查？这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啊！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对他有话。他就绝对相信他的胆固醇不会高，不管他怎么吃，这就是生命啊。但是我们不能学他，因为你没有神的话，你可能还应该去查一查。如果有一天神对你说的话，你不要查，你就不要查，神就负你的一切责任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知道，相信神，神就管你啊，神就负你一切的责任。你就绝对不管你怎么吃，你的胆固醇不会高。那么你说会有这种事吗？的确就是有这种事。所以这个弟兄现在还在，现在八十多岁了，那是七十多岁的话。这个就是说神要对你说话，你要听神的话。今天神也会对我们基督徒说话，但是对每个人说的不同，一定要有神的话我们才能相信。如果神的话有话了，我们相信了， 神就一定按照他的话直接在我们的身上，神就只要他不傻他就不傻。有一个姊妹也是一个老姊妹，她有病了，她什么药她都不吃，她说神给我有话啊，什么药都不吃。那么有一次呢，我看见她了，这个人80多岁了，还在那里穿福音，这个牙齿啊都不行了，吃东西牙齿不行，有的时候吃得很快啊，吞下去肚子就痛了，肚子痛了，这个时候怎么办呢？他说我就祷告，祷告就好了。那别的人也许就发胃炎了，他没有。那么那次我们就拿一点钱，我们说你去装一副假牙吧，该拔的牙拔掉，好你就装假牙。他说这个钱不能为我用，我这个钱要为谁用啊？我要拿去为你需要的继续分享。他不拿得用，这个人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，因为什么？他有神的话，这个非常稀奇的，就是一定要有神的话，我们绝不能跟别人学啊。所以有的时候你有没有信心，这个不能这样讲的。神给你的话，你就有信心；神没有给你的话，你因为神就负你的责任。神没有话，你不能说他能够这样，我就跟着你学，不行的。不行的，那么你要这样学，没有神的话，你就出问题。好，我想这个是，这里就是说，我们一定要听神的话，要听神的话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继续读第三节，你们当就近我来，侧耳而听，就必得活。这个活就是生命。听神的话，你就有生命。不对，你就没有神心。我必与你们立永约，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。这个月就是恩典啊，是要给我们立一个月，这个月就是恩典。我已经要做万民的见证，为万民的君王和司令，这里明明说的万民的见证，万民的君王和司令。第五节，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也必招来，素不认识你的国民也必向你奔跑，所以耶和华你神以色列的圣者应该已经荣耀你。这里看来，这里不是指大卫说的，这里是指基督讲的，基督讲的。现在我们在这里你就看见要立一个永约。第三节，永远的约。什么叫做永远的约？好，我想啊，这个约在希伯来书里面就说到这个约了。那么请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我们读一读，好吧。希伯来书第八章，第十节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呢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叫到自己的乡邻和自己弟兄说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第十二节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。第十三节，经受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约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，就必快归乌有了。我想我们现在要好好把这一段圣经把它读一读。这一段圣经就是说，神要对以色列人、以色列家要立一个约。这个约里面包括三个部分，第一个部分就是把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，这是第一个。 律法就是神的话，就是神的要求。神的要求和神的话不是写在外面，乃是写在心上，写在我们的心上。现在我们到有些礼拜堂里去看，他的把神的律法都是写在墙上的啊，你应该每一个月贡献十分之一啊，你应该怎么做怎么做，写在外面。就像以色列人，他们有律法是写在外面的，写在石板上的。但是这里神告诉我们，神的话、神的要求、神的律法是写在我们心板上。所以，因为写在我们的心上，就不需要有人来教导我们，不需要有人教导我们。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当我们基督徒，我们遇见一个难处的时候，你不要去找哪一个牧师，你也不要去找哪一个弟兄姊妹，就是我遇见这件事情怎么办怎么办？你要去问神，因为神的话就在你心里头，写在心板上，写在心里面。律法就是写什么要求，什么话就是在我们里面，不在外面。如果你是在外面去听别人说的，神对我怎么讲了，警方上当啊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。一定要，这是神给我们立了一个月，这个月，这是月啊。什么叫做月？月是神给我们立的月啊，神就是神给我们人，神给我们每一位立的月，就是这一条。每一位基督徒，神给你立了一个月，神把他的律法，把他的话，律法就是他的话，就是他的要求，是摆在我们心里的，不是在外面，在心里。你有任何的事情，你要听神的话，就是在心里，不是耳朵里，不是耳朵，乃是心里。耳朵听的话，那个有错的，不是耳朵去听，乃是心里听。所以这个基督徒有更多的经历来证明这件事情，就是神是在我们里面对我们说话，因为他的律法在我们里面。这是第一个月的第一条，神应许对我们的。为什么神今天能够在我们里面对基督徒说话，他的要求在我们里面呢？好，我们这里再读一处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。第十四章。第二十六节。第十四章第二十六节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不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二十七节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也不要胆怯。这是神给我们基督徒里面一定是有平安啊，等等我们还要读，有喜乐一定是有的。一个不信主的人没有，假如我们是坐在神父，你看见地震来的时候你怕不怕？你里面有没有平安啊？有没有了？你不知道我这栋房子会不会倒下去啊，倒下去我一家就完了。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要相信一件事情，神给你定了一个条约，这个月就是要给你平安。神会把这件事情告诉你，叫一切的事指教你。就有基督徒做见证吗？在大陆那个唐山的地震，好像我也说过这个见证的。那个地震来的时候，还没有发生，就是那一刹那要发生的时候，他里面就有人引导他赶快离开这里。他什么都没有拿，就把他全家带出去。刚刚他逃离这个房子，就房子就倒塌了。神要指教你，一定会把这些话告诉我们，因为神的话就在我们里面。你想你在那个时候地震的时候，你要说我去问问牧师我到底逃不逃啊，没有时间， 上就去问了，你就是要里面，你里面就会清神，神会跟你讲，神会把平安给你，这个告诉我们是平安的啊。所以基督徒应该是随时有平安啊，神的药就是平安的药，就是赐给我们平安。好，我想这里啊说到第一点，就是什么律法摆在我们的心里，那是指说圣灵啊，圣灵他会对我们说话啊，对我们说话啊。下面呢，好，我们继续读希伯来书，还是第八章。十一节，他们不用个人叫到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：“你该认识主。”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必认识我。第二个，这个月的第二条就是我们能够认识神。不但我们能够知道神的要求，神的话，我们还能够认识他。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知道神是听祷告的？我的祷告神能够听，我们就是借助祷告我们认识神啊。我这个祷告一祷告好像很难很难的事情，办不到的，结果借助祷告这件事情办到了，神让他成功了啊，我们就认识一次神啊，神是听祷告的神，神是大能的神。我这个这件事情非常难，不能办的，神听了我的祷告办到好了。你看，我们就认识一次神了，下一次我们又可以认识神，在各种的事情上我们认识神，就是不需要人教我们，我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我们都能够认识神。这个是神的定的月里面用这个规定，用这一条，就是我们都能够认识他啊，认识神。很多人现在不认识神，一个基督徒他是一定是逐步逐步的很深的能够认识神。我们认识神的性情啊，神是一个圣洁的神，我们能够认识他啊，神就借助许多的环境让我们认识神是圣洁的。好，我们也能够认识神是全能的神，神是至高的神，我们能够认识他。这个基督徒不是我们听了一次讲道我们就认识他了，乃是我们从经历里面，我们这个叫祷告，借着和神的交通，我们就不断的我们就认识他自己。因为神很希望我们人能够认识他，但是机器就是我们用的机器不要错了。什么意思叫机器就不能错呢？这个主日也有一个刚刚要信主的一个朋友，他们带来我们在聚会的时候，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就是可不可以把神拿来我看一看。好，我就告诉他，我说你把机器用机关弄错了，因为你是要用你的眼睛来看神。但是我就给他读约翰福音第四章，神是灵啊，你必须用灵去认识神。我就问他，我说今天你要看电视，你是用收音机可不可以看到？你把收音机开起来，你永远看不见电视，你必须用电视机，你不能把机器弄错了。所以你把机器弄错了，你就看不见这个电视了。今天你要认识神，你也不能把机器弄错了，你要用眼睛去看神，看不见啊。那你能看见的就是那些偶像，什么观音啊、黄大仙啊，那些你可以看，那是人做的，泥做的啊。那么你认识我们认识神，都是从灵里面认识的，一切从灵里面认识。好，那么后来啊，我们就谈到最后，他接受了啊，他就是麻烦接受了。我想我们在这里啊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认识神，乃是从我们灵的里面。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感谢神，我们一得救以后，我们的灵就活了。本来我的灵没有活，是死的， 根本不认识神，对神中间格格不入的。但是我一信主耶稣以后，你就活了，啊，你就活了。啊，这一次也听见一个人做见证，他是从荷兰来的，荷兰来，他是一个司机，他信了主，但是也没有去聚会，他还是活在世界的里头。有一次他就得了很重很重的病。啊，这个病差不多要死，花了很多的钱，每一次看一次医院，看一次几百块，看一次几百块，这个病越来越不好，不好。那个忽然呢，有一天，大家他的全家都围着他在那里祷告。有一天，他里面啊忽然醒悟过来了，因为他说我是基督徒啊，我应该向神祷告啊。好了，他就和他的妻子就跪下来向神祷告。因为祷告的时候，他就觉得他是有罪，很多罪。他赶快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，他说：“让我是有罪人嘛，我求你赦免我。”他认罪了。这一个就是认识神的过程，神是圣洁的。你要到他的面前去，你一定看见你是一个罪人，这就认罪了。等他把罪一认完以后啊，他就觉得我这个人很轻松了，但是他的病还没有好。结果神就借着一个中医，就花了几十块钱吃药，他的病就全部好了，几十块钱就好了。他这是做的一个见证，不但好了，他没有工作了嘛，病了很久没有工作，差不多要死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哎，就神就安排他那个，他们就是那个地方啊，有一个矿务局，那个局长需要一个司机，局长就来找他。他现在就给局长到小车司机了，他每一个月他说现在赚七八百块钱，七八百在国内是已经不错了，在他那个地区很好了。所以他这次来啊，这些人他说我信的就是因为真神，真的神啊，基督徒能够见证这一件事情，因为他有经历。他说我真的没有想到，我是以为我要死了，但是神医治了我。他说为什么？因为我认罪，神就带领我认罪。他为什么能认识神？因为他是一个基督徒，他里面有这个认识神的知识。这是神给我定了一个约，神今天定了一个约，就是我能够认识他，啊，认识了。我想这是第二方面，第一个是神把他的律法摆在我们的里面，第二个是神能够让我们都认识神，能够认识神。第三个十二节，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孽。这是神允许要赦免我们的罪。今天一个人不能认识神，或者一个基督徒因为犯罪和神远离了，但是只要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，你认罪，约翰一书就告诉我们，神是信实的公义的，就要赦免我们的罪。这就是愿，这个愿里面就包括这三个部分。神给我们立的愿，第一个我们有罪，神能够赦免我们，只要我们认识这个罪。第二个我们能够认识神。第三个，神的话，神的要求就是在我们的心里，圣灵会把这一切告诉我们。所以第十三节这里说，既说新约，就以前约为旧约的。我们现在啊，在拿到我们的圣经，你看就分成两部分，前面叫旧约，后面叫新约。新约是什么意思？新约就是经过主耶稣所立的啊。所以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八章啊，你看第六节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说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。你看主耶稣是中保，什么叫中保啊？就是见证人啊，保人啊。神给我们立约，神天上的神给我立约，要有一个人做保人啊，做见证人啊。这个见证人就是耶稣，就是基督，主在那里证明。所以假如有一天啊，我们说一句不够敬畏神的话，神否定了，只是我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那不行了。主耶稣就是见证人了，主耶稣是中保，主耶稣一定会说，神你说过这样的话，你说过这样的话，啊，神不会更改。因为神不但是启示立的这个约，神而且找了一个见证人，这个见证人是主耶稣是中保，这个见证人是用他的血，这个十字架用他的血 来立了这个誓言啊。第七节，那前月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寻后月的，就是旧月有瑕疵，不完全，你是外面的，新月是里面的，是完全的，是完全的，所以这个就叫新月。啊，主耶稣，当然我说的新月不是说我们这个圣经里头把它分成了新月，新月这一部分呢，它名字叫新月和旧月，它是这样的。实际上呢，旧月的里头啊，这里面包括很多的部分，不是完全都指的是旧月，不过它是以时代来这样来划分，从主耶稣开始就立了一个新月，它是这样来看。那么这里也告诉我们，这个月是经过主耶稣做中保立的，我们就感谢神。今天这个月不但是神给我们立的月，还有一个保人在那里，还有一个中保在那里，中间人在那里，他能够保证我们，因为主耶稣为了这个月，主耶稣流了他的血。所以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就说，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立了一个约啊，是主耶稣经过他的死为我们立的一个约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再回过头来读以赛亚书第55章。这个第五节告诉我们，这个月不但是对以色列人说的，你素不认识的国民你也必招来，就是外邦人啊，也在这个月的里头，我们也在这个月的里头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就在这个月的里头。第六节，当这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，相近的时候求告他。我想这一句的翻译啊，应该是这样翻译，就是寻找耶和华就必寻见啊，寻找耶和华你就必寻见，你求告他他就在你旁边，你求告他他就在你旁边。所以要找神很容易，不要到礼拜堂去找啊，不要到牧师家里去找，主耶稣就在你旁边，这个叫什么？因为他就在我们心里啊，就在我们的心里头的话，所以你寻找的时候就必寻见，寻找就必寻见。第七节，如果有恶人就要离弃自己的道路，不义的人除掉自己的意念，意念就是思想，归向耶和华。这些意念这些道路就是远离神的道路，神经呢很容易找到，很容易再找到神。不然只要我不坚持我这条道路，我不坚持我的思想，我就归向神，我是愿意去找神，神就必怜恤他，当归向我们的神，因为神必广心赦免啊。这个月里面刚刚讲要赦免他们的罪，神不纪念我们他们的罪。耶和华说，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，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，天怎样高过地，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，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。这两节圣经是可以把它背下来的啊，背下来的，就是神的道路，神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想的啊。很多人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人就讲，哪里有这么好的事情啊，好像你一点不做，我一点不出什么代价，这个恩典就临到我的身上，我就能够认识神，谁也会对我说话，有这么好的事情吗？我的罪也是